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到十二章，是在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先知以赛亚说了一连串的预言。有些人想把以赛亚书第七章童女怀孕生子的事情跟第八章先知以赛亚的儿子看成是同一个人，但是以赛亚书第九章就告诉我们，这两者不是相同的一个人。先知的儿子以赛亚的儿子只不过是预兆啊，一个兆头。在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以赛亚书第八章预言了亚述国啊要进犯以马内利的地土，神同在的一个地土，已经超过了五百年之久，神一直保护他的百姓，免受外邦人像洪水一样入侵。现在神就打开了水闸，神允许以色列国的敌人像洪水般的淹没大地，以色列百姓他们也开始跟外邦人结盟，他们没有寻求耶和华神的帮助。在第八章这个经文的末段，神很清楚地警告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寻求外邦人的协助，不能跟他们结盟。可是以色列百姓拒绝了神的警告，反而转向的撒旦的手下，最后他们就陷入国家的灾难，陷入黑暗当中，陷入痛苦当中。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就是意思就是掳掠临近抢夺快到的意思。听众朋友，如果你认为斯雅雅素这个以赛亚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儿子斯雅雅素对一个小孩子说这个名字可太奇怪的，还有一个更长的名字叫做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那也是一个怪名字，带着这么长的名字过日子实在是很不容易，这个名字太奇怪的。先知以赛亚的儿子却要他经历这些事情，他有这样的名字，神要以赛亚为他的儿子取这些奇怪的名字是有理由的，理由就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的十八节。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这样说，看哪，我与耶和华说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作为这个名字叫目的是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以赛亚有两个儿子都作为预兆，他们的名字带有重要的信息在里面。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到掳掠要来了，抢夺别人的抢夺也到来了，这点清楚的，神要抵挡那些敌对他百姓的人，神要做抵挡。在罗马书八章新约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这样说，保罗这样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么这时候看到以赛亚他这个男孩子的名字是对亚哈斯王是有意义的，亚哈斯王他是一个叛逆神的人，但是神仍然给他机会要得着他。神就告诉先知以赛亚，你去取一个大牌子，要拿人所用的笔在上面写字，神要用一个脆弱 必死的人写字啊，就是说要写字在上面，排写在牌子上，然后把这个大牌子挂在一个明显的地方，让大家可以读到上面的字。神也要把这个男孩子的名字，这个牌子写在男孩子的名字写在这个牌子上，让全国全个犹大国，让以色列人，包括一个最卑微的人都可以很清楚的看清楚，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神的目的是要挽回亚哈斯王，给他机会，所以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的第一个儿子施雅雅述，他的名字施雅述，也就是意思就是愚民必归回，就是呼唤他们悔改归回神，归向神。接下来又透过一个名字，就是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意思就是说掳掠树林，抢夺快道。那么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是要向亚哈斯王做保证，神会对付侵入的敌人啊，那个以色列百姓的敌人，神会对付他们。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八章二节，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乌利亚这里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的意思，撒加利亚意思是耶和华纪念，耶比利家是意思是耶和华会祝福的意思。这些字啊，这名字都很有意义的。一个见证人说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那另外一个人说耶和华，他的名字说耶和华的目的就是要祝福。这些名字都说明了或者表明预表了啊神的恩典，神自己永远不会啊忘记他自己的百姓。先知以赛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百姓都是有一个属灵的教训在里面。先知以赛亚他用行动用文字表达他的意思，好让百姓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先知以赛亚就有时用这种图画来做比喻，感谢神，主耶稣也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有时看到这个画面，那么就好像看电视一样，神知道我们人的想法，因此他用这些画面来传递他自己的信息。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原文做女先知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啊，这个名字很特别。那么经文这节经文说，女先知她就是以赛亚的妻子，她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出生之前，神已经为她取了名字。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以赛亚书八章四节，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掠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那么说到这个小孩子会叫爸爸妈妈之前，亚述人会进犯大马色和叙利亚这个地方，原来计划攻击犹大国北方，原来计划他们要攻打啊犹大国这些敌人，他们已经要本来要打攻击犹大国，但是已经被掳了，被他们自己的国家反而被掳掠了，并不是因为亚哈斯王啊他的军力得胜，有优越的军力，不是的，这个胜利乃是出自至高神的恩典，神的旨意，因为神已经对他们显明他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八章五到七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烈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是另外令人震惊的一段经文，因为以色列百姓拒绝希罗亚的水，希罗亚的水是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他们拒绝神给他们的和平，那这条缓缓啊慢慢的流起了这个水波啊，一个溪水，希罗亚啊慢慢的这个流了这个水，溪水代表着和平， 正好和第七节形成一个对比。第七节的经文说到大河翻腾的水猛烈冲来啊，这里说到希罗亚的水啊是奉差遣的，是一个和平温和的水。第七节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过来，是指幼发拉底河啊，是亚述人啊他们的地方，河水都像洪水一样宣泄下来。幼发拉底河的洪水代表神的审判已经到了。那么希罗亚的缓水，缓缓的流水啊，刚好是一个对比啊。透过这两条河水，神要对他自己的百姓说话。希罗亚这个缓缓流动的一个小溪，在今天这条小溪当然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以赛亚时代哦是很重要的。它经过锡安山和摩利亚山，如果你有一个很敏锐的耳朵的话，你就会能够听见这条小溪流啊的水啊，代表神的信息。这个信息所发出的信息比这个溪水发出来的声音更重要。这是什么发出什么声音呢？就是发出神，就是恩典的神。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锡安山啊，圣经锡安山跟西乃山也做了一个对比。西乃山是代表什么呢？象征着神的律法，摩西律法。摩利亚山呢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祭的地方。我们看到大卫王就向亚劳拿买了这个禾场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是所罗门建立圣殿的地方。那么在大岩石路的尽头就是哥哥他，哥哥他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地方预表了就是神的恩典要彰显。摩利亚山就是神自己把羔羊献祭，把羔羊献祭的地方。虽然是亚伯拉罕在那献祭，神自己免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把他献为祭，可是天父我们的神没有免了他自己的独生子把他献为祭啊，就讲了十字架，耶稣啊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神对亚哈斯王说，就是要向亚哈斯表明什么呢？就是说神是恩典的神，神是有恩典的。神说，如果可以说，他对亚哈斯王苦口婆心的说，如果你回转归向我，我可以赦免你。可是亚哈斯王他拒绝。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个时候很清楚的，神应许亚述人遍满犹大的地图上，但是神却不准许他们攻下耶路撒冷城。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列国的人呐、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还是强调这些远方来的人，这些列国的人，他们的计划终必破坏。这是针对那些联盟啊，联盟的军队啊，这些他们要军兵，他要攻占神的地土，神的啊，神所拣选的这些子民，神对他们发出一个警告。从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有一系列的信息是预言，是针对这些附近的这些列强、这些列国的。神清楚的从十三章开始，神的审判也会临到这些邻邦的列国的身上。那这段经文是从十三章到三十五章啊，以后我们再会分享。这些经文都令我们很震惊啊，令人很震惊的一大段经文，而且多数这些经文啊，神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神说列国永远不能够阻止神的旨意啊，愿主的旨意成就。神人不可能，任何的列强不可能阻止神的旨意成就。那么事实上这些列国很稀奇啊，他们为什么没有悔改归向神，没有寻求神的智慧啊，寻求神的话。我们知道神凡事都有计划，神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旨意，有的目的，而且一定会旨意一定会成全。如果这些列邦、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他们走错的路，那么神很清楚的， 他们如果没有听从神的旨意的话，审判就会临到这些列邦列国。接下来我们看十到十二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犹大国这个时候啊，他们心里很害怕，他们想跟叙利亚撒玛利亚之间，他们是叙利亚跟撒玛利亚之间他们已经结盟了，犹大国就很害怕，所以他神就是告诉他不要害怕，神劝勉犹大国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换句话说，犹大国他应该敬畏神，他不必要和埃及国结盟。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埃及跟犹大国结盟，后来他们不听神的话，结果呢怎么样，就给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了灾难。神叫他们不要害怕不要畏惧，可是他们不听。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八章十三十四节，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注意这个十三四节这两节经文啊，我们听众朋友要特别明白，以色列国他本这些以色列民应当敬畏神，应该仰望神，神可以成为他们的救恩，神不要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但是如果他们拒绝神的救恩，那么变成这个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有一次啊，有个人问这个一个英国早期的一个将军，很勇敢，克林威尔将军，问他为什么作战的时候这么勇敢，他是以勇敢出名的，英国的克林威尔将军。那么人问说，你为什么这么勇敢，他的答案很奇妙，他回答说，我已经学会了，当我自己敬畏神的时候，我就不怕人了。所以敬畏神的人啊，那个功课我们学会了，就不会畏惧神，不怕人。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这个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磐石，主耶稣是我们救恩的磐石，我们可以依靠他，可以信靠主耶稣的救恩，他是拯救我们的磐石，我们可以经由耶稣得到救恩。否则这个磐石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审判的磐石，就会把我们砸得稀烂。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四节所说的，磐石可以做救赎救恩的工作。另外如果我们拒绝救恩的磐石的话，这个磐石就会变成审判，把我们砸得稀烂。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听众朋友，你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接受神的恩典，或者你也可以拒绝他，但是最好还是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那么这是神很奇妙的给我们的一个救恩，也是神的命令，让我们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这个经文注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些经文呢非常好，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所做的事情，要心中有盼望，就随时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我们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圣，这是神的儿女，听众朋友你也该做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现代人藐视神，不敬畏神，也不敬重神的话，藐视圣经，这些人有时会嘲笑我们基督徒，嘲笑关于神圣的事情，他们轻视他们不该轻视的事情，他们要看重圣经，要读圣经，要来寻求神的真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心里尊主为圣，因为有很多人因为有不信的心，所以哈巴谷书二章 二十节这样说，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个经文太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肃静静默。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话，所以在主日早晨我们就会去敬拜神，就会不会跑出去玩的，或者在家里做家事，那么我们就愿意去教会敬拜神。今天也许很多人他还没有去教会，礼拜天不去教会，也不信耶稣，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求圣灵动工，让他们明白，能够认识圣经。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节，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注意这些经文啊，让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注意。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你们要做回答，回答说，百姓难道不应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活着的人去求问死人呢？那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巫术啊，邪术又很流行，那么现在很多的虚伪假宗教迷信又开始兴起了。以前我曾经强调过，神禁止他自己的百姓涉入这些撒旦教，跟撒旦跟魔鬼混杂在一起。可是当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他就会找这些异教，找了一些邪恶的事情，都寻求那些迷信啊。这个经文记载在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七节，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二节，听众都可以记起来。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七节，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二节，表示说明了，当人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受这些异教迷信受到捆绑的。今天很多人他就转向了异教，他们没有又转向了这邪灵，就等于是转向了魔鬼。很多人今天真是在崇拜撒旦，连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也涉及这些异教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要警醒。有些人常常谈到，喜欢谈那些赶鬼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哈，我对这些事情不太热衷。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教会应当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传讲圣经所教导的。当我们传讲福音，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魔鬼自然他会逃跑的。听众朋友，今天很多那些迷信，怎么样胜过迷信，胜过这些邪灵？当我们传讲是福音，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讲魔鬼就不敢接近我们。所以听众朋友要分别为圣，不可以把异教跟基督教混在一起，因为那个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基督徒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分别为圣，来明白。所以我们再看这节经文，让我们印象加深就是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九节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你们要回答说，勇敢地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分别为圣，能够分辨这些真的宗教真的信仰。那么要很清楚地知道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在不信一个环境长大的，所以受了一些异教当中的邪灵，那么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是神所厌恶的。这些邪灵当中可以说就是有魔鬼他的工作在其中。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神做工，福音传出去，魔鬼也一样做工。所以神要警告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要抵挡这些事情，让我们很留心的神给我们的警告。接下来我们看很重要，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接下来二十一二十二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 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受艰难受饥饿，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自己的神，这些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结果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之中去。这节经文显出指出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他不顺服神，不听从福音，远离神，就会陷入什么？陷入邪术的诱惑当中，很容易就受，因为他心里面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就很容易什么？陷入这些邪术，这些邪灵的诱惑当中。结果呢？结果是什么？让他的人生暗淡无光，活在黑暗跟绝望当中。听众朋友，一个基督徒不顺服神，远离神，他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给我们啊，心里面啊，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也要能够分别为圣，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高举神的话，我们更多的认识圣经，我们的信仰就很坚固，我们也能够成为啊神的见证人，在这个地上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也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问题，或者你信仰生活要跟我们分享的，我们很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